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今天继续来讲教会历史，我们已经讲到是教会来自外面的逼迫，讲的主要是首先是由犹太人的逼迫。我们在圣经当中已经看到犹太人逼迫保罗，他们到处追赶着他们，保罗去哪儿去讲到什么，犹太人就后边追着他们，把他们轰着赶着他们走，逼着他们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传福音。那接下来呢，就是罗马政府的一个逼迫，长达200多年的这样一个罗马政府这样一个逼迫，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么，后来呢，到313年啊，君士坦丁他们在这个罗马四个皇帝就角逐当中，君士坦丁自己获胜，变成了罗马的这个单一的皇帝。那么，最后呢，他通过立法的手段，把基督教作为违法宗教从罗马的这个法典当中废除掉了。这样呢，天主的这个基督教基督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是罗马的国教，至少当时还不是。只不过基督教呢，在当时呢和其他的罗马其他的各种宗教一样呢就成为一个合法的，大家可以不用害怕，不用那么担心害怕的，变成一个合法宗教，受到一个法律的保护。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基督教以后就变成一帆风顺，因为历史造成了很多的原因，还有很多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种抵挡基督教的这样一种还是有这大大小小的事情，还是会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本来我们想第二部分是教会对这个逼迫的回应，那我现在把 order switch 一下我再讲一下对内部的逼迫。实际上内部的逼迫和外部的逼迫两个永远是搅在一起的，他们是从来没有分开的。那么我把这个二和三的把它交换一下次序，再先把逼迫讲完，然后我们再谈教会的回应，因为教会的回应也是合在一起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内部的教会内部的逼迫。那前面外部的逼迫，说的罗马政府的逼迫，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教会内部的逼迫所最大的就是教会内部的分裂。这种教会内部的纷争呢，实际上从纷争开始这种纷争呢，我们看到从这个圣经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比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写给哥林多书信里边说你们当中有纷争，有结党纷争那时候还没有分裂，但已经开始出现纷争了。结党就是要想拆毁一个教会的话，有好几种方法可以拆的最快的就是结党然后呢就是让这些领这个 leadership 能够彻底垮了就是我们在讲这个职场学的时候告诉你说，我们没有办法教你怎么样把一个教会建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样把一个教会搞砸所以你要避免这些事情其中一个点就是接档接下来，然后就是在下边各种各样的这种流言蜚语这种论断，慢这都是拆毁教会最有利的一种方式，就是撒旦使用这些东西来破坏教会。那这种纷争的这个纷争结党呢，到了后边而且实际是愈演愈烈的到了大概是第三世纪250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挪瓦天的这样一个 priest。那么他的背景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德修逼迫年间，那德修为了看说哪些人对罗马政府是忠心的，是良民，他采用了一种什么样的政策？不分三五上。那德修已经到了第二期的逼迫，已经算是积极的逼迫，是积极的开始逼迫基督徒了。那么他就要求所有的罗马人向他们的罗马皇帝献祭， 献祭以后就拿到什么了？拿到了一个 certificate， 拿到 certificate 以后就像那个就像个良民证，你就可以出入，你就可以做买卖，你就可以做生意啊。没有那个你可能买根醋、买根酱油都买不到啊。那个就是那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些基督徒呢，为了这个生活起见，他就是他不献祭，有的去真的去献了，要不然他没办法过去生活。我们要理解当时在当处在这种逼迫情况下的软弱，我们是要理解的啊。他们真的去献了，但是他们心里说那个，他们有他们的，后来他们有他们的理由说，他不说那偶像不是什么，那本来就不是真的，我献了以后对他也不会有影响，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他，我本来就没有承认他是个真东西，他没有 power， 没有权柄啊。但是这样做事情毕竟是不合神心意的。那更多的人是买，透过这个市场上买这种 certificate， 那么买的相当于是一个妥协，你在上面有一种妥，你虽然没有献祭犯罪，但是妥协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为了保证当时能够生活的便利，做这些事情。但是挪亚这个得修的很快就死了，对不对？接下来的十年哈，然后四十年有一个给稳定太平的这样一段时间，相对宽松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教会就一下就发展起来了，你这是压不住，刚一冲突那个教会马上复兴起来了。那在这个复兴过程当中呢，那些在得修逼迫年间软弱的，他们叫 Lapsi L-A-P-S-I Lapsi， 那这些叫退后的软弱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又回到教会来了。那这就教会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要欢迎他们回来啊，另外一种就是说他们就不能回来了。而且在挪亚天就是一种非常严格的限制，说你们已经软弱了，你们已经跌倒过了，你们就再也不能回来了。他就引用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啊，论到那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等等等，如果他们离去，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这段圣经他解的是有问题，他们别管怎么，就是说古代的这些教会，当他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们至少他都会找到一些圣经的根据。那么他们对这圣经的理解对不对，那是 secondary， 主要的是我们知道他们都试图是找到圣经根据的。那后来他们会慢慢发现到这个圣经的理解是不对的，那是我们现在的人后来基督教这个神学发展了以后，我们才能明白到原来这段圣经不是那么解释。挪亚天的这个认为，他说教会都是圣徒啊，他和当时基普良等其他教父对教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像在当时的人教会理解，说教会是病是罪人的医院啊，是可以这个有这个罪人来这得拯救的。而这个挪亚天他看到的是教会的一个侧面，没错，教会确实是圣神的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他的一个侧面。但是我们不能把一个侧面当成教会的全部。我在这里反复强调说，教会呢，在圣经当中，教会有好多好多的侧面，每一个都在表达教会的一个侧面，因为教会太丰满了，它的这个内容太丰富了，所以不可能用一个角度全部把教会描绘出来。有神的国度，就圣洁的子民，有圣灵的殿，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有耶稣基督的心腹，等等好多好多不同的画面来描述教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画面都把它凑在一起，才能是对教会一个完整的画面。当我们对教会有一个完整画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教会治理不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你必须照顾到所有的一个方面，如果你忽略任何一个方面，我们就会出现偏差，就是这样。顺便我也提到一下，那挪亚天呢，他就强调教会的圣洁性，而且教会是圣洁的，就不允许有这些跌倒的或这个有污秽的东西在教会里面。但是呢，罗马的大部分教会呢，都欢迎这些跌倒的基督徒回来。那挪亚天呢，就是你们这样，你教会已经不圣洁了，我就不要在这样一个教会里了。然后他就找了几个主教，引导他自己就被按立成主教。他本来是个 priest， 他自己就被按立成了一个主教，那么当了一个主教呢，他就可以带领一片的教会了。那么他就建立了叫挪亚天的教师，他们叫做圣洁教会 The Holy Church， 这是一种 Holy Church 运动。教会搞运动的话，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搞运动，因为任何东西只要运动的话，就运动就不知道动哪去了。那么这是一个挪亚天的运动。那这样分裂出去以后，那就对，这是教会第一次的分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分裂。啊，这种分裂不是说我离开这个教会办另外办一个教会的。那在宗教改革以前，那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一直是 the one church。虽然会有不同的地方，但那个教会的独一性是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我们现在一说啊，我这个教会，但是我这个我们这些人跟整个其他人的观念不合，我们另外找就聚会去了。但是讲，哎，这是只是个多个教会的分裂，这不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影响只是在这个当地的教会。而当时的教会，他说我要和你这个罗马这个教会分出去了以后，就等于说你整个以这个罗马的教会为代表的这种叫我们叫的Catholic Church 大公教会，整个我就不接受这套系统，所以他们就相当于是另外一种教会了，不再是由这个大家都认同的这种主教认同这一种宗教，而我完全是变成另外一种教会了啊，是这样，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到了后期的这个罗马天教会呢，就变得越来越这个保守。它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逼迫当中跌倒的群，他们这一代人过去以后呢，他们就开始用同样的原则，在教会当中只要有犯罪的啊软弱的，他们都会把他 kick out 啊，都会把他踢出去。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是保守教会的圣洁但是这样的教会没有 survive 太久到了。那实际上到了这个后边间，就是这个教会的影响就越来越小，越来越慢慢就没了。但是仍然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坚持的，仍然会有一些人觉得这是圣洁教会是应该的。到了大概第八世纪，第九，这应该是第八世纪，应该是700年，就我写错了，应该是第八世纪左右。第八世纪左右呢，这个罗瓦天的教会呢，基本上就慢慢就销声匿迹了。然后据说呢，罗瓦天呢，在258年的时候呢，也是在一种逼迫当中呢，他就是被主寻到了，他确实是被主寻到了。那么怎么来评价这一段教会呢？后来呢，因为这种分裂，这种分裂教会行为呢，罗马教会呢认为这个罗瓦天是异端，是一个属于异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它是属于异端。那么我们怎么看异端的问题？我们以后再来讲。我们现在说，我们怎么样看待罗瓦天教会的一种叫做圣洁运动？教会要不要圣洁？圣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在符合圣经内的？那和罗瓦天运动的非常类似的是德修逼迫以后的后边一个逼迫，就是大逼迫是谁？戴克里先，戴克里先的。大逼迫，那种大逼迫，那连着一年发了4道的谕令，就是第一道谕令是什么？拆毁教堂，收缴所有的圣经。他们的圣经还没有成典，就是一卷一卷的很多书信啊，这些的都是就是散章，像我们现在手抄本一样，手抄本的这要收缴这些东西。那旧约在早期就被基督教认为是正典了。那他们收了以后呢，有些人呢他就真的就把圣经交了。交出去了，或者他多抄出一本，然后就把一本交出去了。那有些因为当时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抄本不容易的，抄一本圣经非常非常宝贵。因为有的就用其他的这个，反正只要是希腊文那些书，什么一些经典文学就带出去，这圣经就交出去了，蒙混过去了。但这个交的这个动作本身表明是你在妥协，所以呢，到了多纳图的时候呢，他们也同样采取和。罗瓦天的这个做法是一致的。那么罗瓦天呢，主要是在罗马，而多纳图是在北非。记得北非当时是基督教非常非常发达的、非常非常活跃的人，北非的也，比如这个埃及啊，亚历山大人那是一个重心。 多纳图呢，他说他不能够接受他那些教会回到了，他们还稍微能够容忍，但是他不能容忍这些回来以后又继续在主教这个职分上继续服侍，仍然有属灵的权柄，给人施洗，还给人家这个派圣餐，还主持各种各样的这个圣礼。他说呢，这些人不能够再有属灵权柄，他们使的圣礼我们不接受啊，他的施洗也没有任何的果效等等等等的。然后呢，但是北非的大部分教会呢都接受他们，那么他们又分裂出去了，是第二次大分裂，在挪瓦这个多纳图的分裂。那多纳图的分裂呢，因为也已经有了第一次的分裂了，所以第二次分裂的响应的人数多了，所以在北非的多纳图的教会呢，非常非常的影响力非常大啊，在北非那个地方很多的这种大公教会的都离开这个教会，就变成多纳图教会。这种分裂是一种 another church， 而不是说是不是说只是我们教会当中同样一个church在其他地方去聚会去了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教会。那么奥古斯丁当时在北非，奥古斯丁在北非，他面对着多纳图这种分裂行为呢，他有专门写了一本叫做Against Donatism 写的这样一本，我影响非常非常大。正是因为这样一本这样一书，就是为后边的提到了这个大公教会的有形教会、无形教会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慢慢这个就对这个教会论的方面就开始慢慢成熟起来了。那么奥古斯丁这样的一本书就把用大公教会作为一个定义，叫 The Catholic Church， 也就是普世性的合一的教会，是可以分开的。那么他说这个你们的分裂行为只是在北非一个局部的而且是人数非常有限的这样一些，它不影响整个大公教会是圣洁。那么这句话呢就一直非常有重力，有分量的。但是多纳图这种影响呢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他的这种教会呢大概也是900年左右，就也是第八世纪，应该是我把它改为700年，第八世纪呢就消失了。为什么在那时候这些教会都消失了呢？不会完全是因为他们就消失，而是那个时候是他们这些地方在北非这个地方在这个然后挪瓦天他们在罗马那边，然后他们就开始往东，他们就因为他们受逼迫了，他们就开始往东迁移到东边那边。那这些地方呢先后都被穆斯林给攻占了，实际上他们是被穆斯林给消灭了。这些教会到第八世纪说穆斯林和穆斯林他们非常非常的凶残，他们每到一地方就把那个教会就铲除掉了。那我们现在要想想为什么多纳图和挪瓦天这样搞的这种圣洁教会运动应该是好事情，为什么他们会不能够合外，而且人数一开始轰轰烈烈，慢慢人就开始就很快就开始示威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教会要不要有圣洁？
要学圣洁，
那
么不学运动。
对，不要运动吧。教会对，这很好的，教会需要圣洁的，不需要运动。那圣洁到一个什么程度？奥古斯丁给出了一个想法，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去参考。教会说，奥古斯丁说，教会的圣洁不是在于信徒的圣洁，而是在于基督的圣洁。因为基督是圣洁，所以他的教会是圣洁的。所以在教会当中，按照罗马书的说，我们要接纳那些软弱的，有两种，一种是软弱和跌倒的，这是一种人；一种是犯罪的。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接纳那些软弱的和跌倒的信徒，但是我们要制止罪在教会当中蔓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有些跌倒的他并不一定是罪，比如说有些软弱的他并不是罪，他只是惧怕，他只是这个或者其他的是困难太大了，他实在是软弱，这些我们要爱他们，要接纳他们，要扶持他们。而有些是罪啊，什么是罪呢？这种那个分裂分党，这是罪。他们分裂教会这是一种罪，因为是基督的身体是不可以分的，所以他们用一种罪来对付一些软弱的，这是反正是不错的，突然加错了。在教会当中， 哥林多前书里边罗保罗罗列了很多东西是教会的罪，分党的是罪，淫乱是罪。那这些罪呢，他们不仅仅是在教会里边偷偷，而且他们是偷，他们就说，哎，你看我们怎么样，我们不罪，我们或者是你看你们不敢做吧。啊，他们不仅仅犯罪，而且是错，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大的这种传染性和煽动性，所以这样必须制止。所以保罗这样的话，你必须把他们从教会赶出去，这是为了维护教会的信徒。所以我们要特别分清哪些是罪，哪些是软弱和这个跌倒，我们要有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件事情。那教会是教会的圣洁乃是在于基督的圣洁，并不等于说每一个信徒都那么 strong。啊，都是有的，包括彼得都要都跌倒的，但他仍然是啊神所重用的。后来他仍然被神恢复起来，继续做使徒里的一个一个 leader。所以这是我们要对教会的历史，我们要稍微有一个评估。那除了教会分裂以外呢，剩下的就是影响最大的就是教会有一些假的教师、假先知，对教会有一些在教义上。有一些虚假的一些教导，这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异端在这个教会当里边，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直接影响到教会里边的。所以在圣经里面那个保罗写信给这个不光是保罗，在很多这个新约书信当中并且说你们要防止那些假先知，你们要防止那些假教师，你要防止他们的这个错误的一些教导啊，这样就这个在这个像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在这个晚期的时候，这个异端越来越多的时候呢，特别的说你们要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神相交，你不要同他与他们相交，他们是从我里面出去的，也就是那些是异端们，那些异端都是从基督教里面出去的。开始搞一些什么新发明、新发现去了，说这些你们不要跟他们相交。这些保罗在很多的书信当中，实际上他说针对的都是一些异端的一些教导，他的一些教导是有针对性的，包括约翰的约翰一书里面也他的教导都是有针对性的。他说你们要这个你不是所有的灵都要相信，你一定要查验那个灵是从哪来的。很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这个灵就是从神而来的。为什么专门把道成肉身提出来？是因为当时的影响最大的一个 Gnostics 诺斯底主义，他们不接受耶稣真正道成肉身，而诺斯底主义当时是影响最大的一段。所以你们看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有一系列的教导。那当时的这些异端有哪些呢？第一个叫我们把它罗列了一下，这不是全部，但是这些是影响比较大的。第一就是伊甸尼派，伊甸尼派呢都是犹太人，他们的伊甸就是穷苦人，比较穷苦的是犹太人，这些归顺基督教的犹太人，最早基督教其实都是这些人，他们这个这一派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先知，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基督，但是基督他是大卫的儿子，但是他们不接受耶稣的神性。记得这是很早的时候，因为这大公那个325年的尼西亚大会还没有开在低估基督人性的这种低估基督神性的这种说法非常非常流行，非常火，因为毕竟他们认为神只是一位，神是那个超越的。耶稣在地上行走这么多年，明明是一个人，把他完成当成神的话，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一下转过弯的。
提出来这个就是很。
那么，伊甸尼派他就认为，
当然一般没法想。
每一个异端当中都是分成左中右的，都是很强硬的，然后有比较温和，很强硬的就很那些不是这个神，就是一个人。同时呢，他们只接受这个福音书和旧约，他们不接受保罗书信，他们特别反保罗，他说保罗是一个叛教的，他们三十年代他们不接受保罗，所以保罗书信他们都不接受。 啊，就是他就是很有意思这样。那他们认为保罗是把中间把这个教义给改掉了。有史历史记载，穆罕默德就是受了尼典尼派的影响，所以穆罕默德创造伊斯兰教的时候，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是从尼典尼派出来的。从可兰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有尼典尼派的一些影子，因为耶稣基督是个先知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不是耶稣基督，是找了个 substitute， 是一个替身啊，认为神不会让他的先知被钉到十字架上啊，这都是这个伊斯兰教所相信的这些事情。那第二个呢，叫幻影派，它和尼典尼派正好是相反的。尼典尼派认为耶稣是完全的人，不是神，而幻影派呢正好反过来，他说基督是完全的神，不是人，他只是成为人的样子，就像孙悟空一样变成了个人的样子，但是他不是人啊，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幻影。啊，这是否认了基督有完全的人性，那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如果基督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救恩就出问题了，他就不能替人类赎罪了。他必须是完全的人才能替人类赎罪。所以这个之前以后我们会慢慢跟你讲，整个基督教的他的这个信仰，他是盘根错节，你。缺一动一发就牵一发就动全身的，有任何一个地方你觉得这你开始质疑这个地方的时候，整个就全都散掉了啊。他的信仰是非常非常严谨的。那么他不可能不是神，如果他不是神的话，基督不是神，他不能够道成肉身的话，他不可能来拯救人类，因为神跟人不是同样一个 being， 不是同样的这种 class， 他们之间没有交集，不可能有交集的，人和神间不可能有交集，必须通过一个叫做中保，必须通过这个人才，人和神才能有交集。所以这个中保必须具有神人的两性，一头他是和神一样，要不然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一头他必须跟我们完全一样啊。这是讲的一个救赎派。那除了这个幻影派呢，还有一个叫做神格唯一论。Monarchism 的意思就是说，神的位格和这个本质只是一个啊，我们说神的本质是只有一个，但神的位格是有三个，对不对？这是后来大文教师他说神的位格也是一个。那么讲到神的位格也是一个时候，就分成两部，一个叫做 dynamic 啊，那是叫动力的神格唯一论，动力神格唯一论的这个观点呢，和这个伊甸尼派很相似。意思就是说，耶稣呢不是神，他是神的能力覆盖在他的身上，是神的那个 dynamic， 是神的那个动力覆盖在他身上以后呢，所以他有了这种像神一样的这个能力。但是耶稣只是一个人，神只有一个位置，就是圣父。这一派人叫做动力神格唯一论。记得这两个神格唯一论影响非常非常大，以至于到后边几次大公教会的这些争来争去，都是想逃避其中一个，结果就偏向另外一个，这都是在这两个里边争来争去的。你说动力神格唯一论呢，他是否认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或者他有那么一点点的神性，但不是完全的神性，不是一个小神啊，这是为后边的亚流主义就留下了一个背景。那么还有形态神格唯一论呢，他跟那个幻影派就很相信。他说神的这个神只有一个位格，他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态来出现。在旧约的时候呢，他是圣父的这样一个形态。在新约的时候呢，福音书那段时间呢，是以圣子的形态，当他升天以后呢，又变成另外一层，以圣灵的形态又下来了。实际这三个形态是同样一个位格，他的位格没有发生变化的。这是这种思想也影响了蛮大的。看到后来人家有一个护教家就嘲笑他们，是叫做圣父受难说。说这是你说来说去的话，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圣子，实际上圣父是同样一个人，他叫圣父受难说。那圣父受难说为什么觉得可笑呢？ 我们要知道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说，我们觉得这个自然就是自然，现在自然就是自然，大概就是这么没有什么可信。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在这个早期教会认为圣经里讲说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是万有的护理者，这个万有如果不在神的护理的话，马上就会土崩瓦解了。我们所有的这些自然的宇宙的运行都是在神的providence， 在他的护理下面才有这样运行，所以才这样。所以这是我们以后我们讲那个科学与信仰中讲，整个宇宙是个开放的，是封闭的。如果宇宙是封闭的，就是各就自圆其说，谁都不需要外面的。如果宇宙是开放的，那么宇宙以外必须有源源不断的能力输入进来，要不然这个就出现一种叫做热寂现象，就是熵值达到最大，整个这个宇宙就窒息了。只有宇宙是个开放的，外边有那么这个源源不断的能力从哪来呢？只能从神那来，因为宇宙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啊，所以宇宙开放就讲是。那么，假如圣父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十字架立在哪儿？当那个护理万物的这个创造者，如果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那个物理的万物都没有东西护理了，你连钉他的地方都没有，那个十字架根本就不存在了，地球都不会存在了。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定在十字架，这是一个很滑稽的事情。我们要用当时的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来看这件事，所以这是非常滑稽不可能的事情。好，这叫做所以形态神格唯一论。那么我们在解释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的例子，实际上严格的说，我们都是这种形态神格唯一论。比如我们说三位一体像冰水和蒸汽一样，这是典型的形态生成的一个。所以我们听说这时候，当我们讲解释三位的时候，我们就说最好不要去这么乱去解释了，因为无论是冰还是水还是蒸汽，它的化学元素都是同样一个，只不过分子间的距离大小的问题，产生三个不同的，它没有发生任何的同样的东西。只是随着外边温度，而且它变来变去的，可以这么变的，随着外边的温度来变来改变的。那这就是所谓的神格形态神格唯一论的，它基本就是传一种想法。呀，还有讲到我们这一个人，我们是我们太太的先生，是父亲的儿子，儿子的父亲，讲到这三位一体，也是同样意思。无论你说你是做丈夫，你还是你做儿子，你还是做父亲，当你说我的时候，你指的都是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 person， 只有一个维格，你是三个不同的身份，同样是一个维格。啊，什么叫三位一体？我后边我专门会讲。啊，它不是这样的概念，这些都是带着这种异端的这种色彩，但是我们平时不了解这件事情，说就说了，大家你跟不认识不懂的人去跟他讲，你对他有帮助就可以了。但是你仔细细究的话，这些 that's not correct， 都不是很严谨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另外一种叫孟坦诺主义，孟坦诺主义，孟坦诺呢是一个异教徒，他是当时很多的异教徒都觉得基督教是更灵更好，然后就跟做转信基督教，实质他们并不一定真的是重生得救。那么这种异教徒呢，他是通灵的，很多的异教是可以跟灵界相通的。那么他相信他说他也相信耶稣了，因为他想跟圣灵一样通的。对啊，当他说他相信耶稣以后，他就说要他果然跟圣灵开始通了，他可以通圣灵，他直接从圣灵领受启示，然后他带来两个女弟子，就到处去传扬他们给他的东西。他说我都是从圣灵得到的这样的启示。那么呢，他们可以说是现代的灵恩派的鼻祖啊，这是这个蒙塔纳主义。但是这些人有一个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说，这些人都不是一些好像是很为非作歹的，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敬虔，非常非常敬虔，非常这个保守，非常有这个宗教情怀的这些人，他们生活的非常非常敬虔。这些人虽然他们的信仰是有偏差的，但是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敬虔，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吸引到很多很多的人。 然后呢，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是非常大的一个运动，它是一种大杂烩，它是以及这个犹太的这个宗教、希腊哲学，还有这个神秘主义等等等等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的一种大杂烩。它的意思，它是他们的戏非常非常有意思，故事性、趣味性很强。我没有时间给大家去讲。那如果有时间，我们这门课提前结束了，今天大家记着是吧？回来给我讲讲诺斯底主义史的时候，我很愿意回来给你们讲故事啊，讲讲诺斯底主义的故事。那我这只提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诺斯底主义是极端的二元论，它是个二元论，他认为有善恶二者。我们基本上谁有独一，谁是独一的？但是诺斯底主义是有，它是受这个希腊的这个。叫做这个 Myth 希腊的这种神话的影响，特别是这个叫做一个什么来着，早期奥古斯丁归信的一个什么摩尼教啊，受到摩尼教的影响，认为是有善恶二神，各掌一边，有的掌握善，有的掌握，有点像中国的阴阳一样。那么这是第一个。然后呢，他说这个物质，所有的物质都是由恶神那儿创造出来的，物质是，那么善神是属灵的，恶神是属物质，所以呢，所以那个善神不会创造物质，善神永远是保持一个灵，纯灵，物质是恶神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话就能得到一个结论，说基督道成肉身，基督是善神。基督如果是他，就不可能真正的成为肉身，他只能是成为一个肉身的一个像肉身，就到幻影一样。这从他这儿来的。因为肉身是邪恶的，基督神啊，神到这儿不可能成为一个邪恶的东西。所以他只是看起来像，为了是救啊，他也不是来救我们的，基督说不是来救我们，救这个索菲亚啊，是来救索菲亚的呢，我们是顺便跟着搭便车而已。那么他把人呢，他认为是这个救赎是靠一种神秘的知识 ，Gnostic 在希腊语就是知识 ，Gnostic 如果是反智的叫 Gnostic， 就是 A 加了一个 A， 就是这是反智。我们很多的人说，像基督不是基督教是反智，有些基督教确实是他对文化他有一些抵触，因为他觉得这些都对他信仰会带来冲击啊，叫 agnostic， 那是反智的。agnostic 本身呢就是智的意思。那么诺斯底主义就传言说，我们是透过某种神秘的知识来得救。那么然后呢，把这个得救的范畴呢分成了三类，不是把它，就把人分成三类。一就是叫做属灵的，就是获得这些得救知识，他们神秘的获得了这些得救的知识，靠着这些知识呢，他们就可以得救了，他们得到完全的拯救，就会进入那个嗨的那个很光明的那个地方，达米格，去那个领域去了。那么中层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这种知识，他们有信心。他们完全是靠着信心，而不是靠着知识得救的。那这些靠着信心得救的呢，他们也能得救，但是他们只能进入到 middle class， 他们只能得救到某一个地步啊，他们就得不到那种完全的这个救恩。那第三种人呢，叫做属体的。那第二种叫做属魂的。我这样讲，那马上就把教会分成灵魂体三部分，最早是从诺斯底出来。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把那个继承过来，以为这是教会了，这不是教会，多对教会的影响。把人分成灵魂体三分的，属体的就是这既没有信心又没有知识，只是在地上知道吃喝玩乐，像就像看着传道生活像兽一样活着，就那么活着。说这些人不能得救，他就只能活在别人这个世上。所以这是诺斯底主义的这种灵魂体的这种三分，有三个不同的拯救的得救的这样一个不同的这个，在得救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地位。那么约翰一书的时候，我要让你们写约翰写信给这些门徒说什么？ 你们要知道，知道，你看约翰就是大用的知道，知道这些用的很多。为什么我们知道说不是诺斯理论，他们那个知识是假知识，我们靠着信心，我们真能知道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完全的救。而诺斯底，按照诺斯底说，你们基督徒，你们只有信心，你们得救了，但是你们得救是一个低档次的得救，还有一个更高档次的得救，所以这是很吸引人呐、啊。所以人们就开始追求这种，你们究竟什么样的知识，就跟着他们去了，想把那个神秘知识学了。所以约翰就说，你们不要跟从他们，我们是要跟着，我们才是光明的，我们才是与神同在的光明，这都是诺斯底的意思。只是你们的，他们也是假的，我们这才是光明。他就是讲到的诺斯底主义，所以要承认是只有承认道成肉身的，真正道成肉身的才是肉身，这是都是对他的。那最后一个是马基安，马基安主义呢？马基安是一个，这都是以前都是基督徒的啊。马基安是一个是在罗马的那么一个基督徒，他的贡献是什么？他贡献，他是第一个想把圣经正典的一个人。当然最早期的圣经呢，早期的教会没有意识到说圣经要一定要写在纸上，因为耶稣的基督的圣经都是用口传这么传的传，他们认为我们传不完的话，基督就来了。后来他们慢慢意识到说，原来这个基督不是马上就回来的，所以他们当这史书相继离世的时候呢，就变成众说纷纭，那种传来传去，不知传成各种东西都不知道传成什么样子。那么他们就意识到是有必要让这些使徒们要把耶稣的生平全部记载下来，以备后人能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所以他陆陆续续的才把耶稣的生平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这个在犹太这个人的基督徒里面，就马太写下了这个一个基督徒，比如变成马太福音。在罗马啊，这个在彼得的授意下面，用马可啊，是彼得的，以彼得的身份来写下了这个马可福音啊。接下来这个路加在希腊整个这个众教会当中，最后约翰是在不同地方都慢慢把耶稣生记载下来，就出现了四福音。那到了马基安的时候呢，他就说有那么多的东西，除了福音书以外，还有很多流传着各种教父的书信呢，还有那些假的。冒着假冒使徒的写的一些这个不懂，这是很乱的一个教会。马基安就颠覆了，他说这些叫做正典，叫 canon。那么其他东西呢都是假的。马基安的正典就是说，整个旧约都不要了，不跟旧约，他只要了四福音，加上保罗的十封书信，加了一共大概有十，加在一块有十，他说只是正典，其他东西他全都不要了。教授说：“这不得了，说你自己随便就搞一出，你把它就把它称为正典了，这不是一条路。”所以教会就开始加速了圣经正典的这样一个工作，是有必要的，我们有一个有权威的正典出来。那么我上次记得是宇飞跟我讲说要不要提到正典这件事情呢，我会在后边呢提到正典一下过程，我在我原来上加了一些内容，就是圣经究竟是怎么正典的。好，这是当时一些错误的一些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来自外部的逼迫，刀剑的逼迫，来自内部的教会内部的分裂，还有这些错误异端的影响。那么面对这些影响，这些这个逼迫呢，教会是怎么来做回应的？前面的一部分你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网上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没有吗？好，所以我们就继续怎么看教会怎么来回应。那回应包括我们消极的回应和积极的回应。那消极的回应呢，就是见证和寻道。我们在大逼迫的时候，很多人为主寻道，那么这些为主寻道的人就赢得了整个社会，比如说知道原来这些人不是一群他们所认为那种道德很低下的，是一种压压乌神神秘的那种组织。他们有自己非常坚强的信仰，他们是，而且这些是有很有崇高的这种道德这个标准啊。这个在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六节的时候呢，当彼得已经意识到这逼迫已经来了，那么当面临的逼迫，人们询问你们逼问你的时候怎么办？他就说：我们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若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说你已经就死了，你还有什么盼望呢？你还活着，你为什么还坚持信仰？你的盼望缘由是什么？ 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时上被毁谤，就在何时上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惭愧。这是当时的教会啊和做的这样一件事情，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逼迫的人面前又存着温柔谦卑的心，把他自己的信仰表达出来，而且他们在生活上，他们在这个行为上有非常好的品德，让那些逼迫他们的、残杀他们的都自觉的羞愧，让那些看的人不觉得说这是。后来这个有一个人写信给这个罗马，他说不能再杀这些基督徒，他们是这个罗马帝国最好的两公民，你把这最好的公民全都杀掉了。他们都就开始这么呼吁，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逼迫。那么特土良这是一个拉丁的这个神学家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因为这些殉道者的血逐渐浇灌了这个神的教会。好，这是消极的回应，接下来是积极的回应，就是呼叫 apology 是那个我们都是道歉并不是道歉，我们都说我这个意思就是呼叫。呼叫的话就是澄清事实，罗马这个政府对基督教的一些的诬陷，对他理解是产生有很多的误解，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比如说皇帝他是故意的，罗马贵重的民众呢对他产生了误解，他们就要用驳斥这些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些莫须有的一些指控这是然后呢是利用普遍接受的希腊哲学证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和超越性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的护教家们像那个使徒们，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一种这种这个教育背景，他们都是一些贫苦的这样一些出身的，加利利里面的渔民呐、打鱼的，他们没有这么高的这种受到希腊的哲学的这方面的装备，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哲学家，他们是希腊文的哲学，他们需要相信耶稣以后，用他们所学的装备呢，然后呢就证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和它的超越性，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那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所以在我们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我们要对他们有一些评价，这叫做史评。那史实呢，就是他们做了这件事情对当时非常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让人说哦，原来基督教不是我们想象的。比如这个犹太人认为基督教是拜多神的，又像我们拜独一真神，你们拜多神？那这个那是犹太人不能够容忍基督教，而罗马人认为呢，说认为基督教是无神的。因为他们这罗马这么多神，他们一个都不拜，他认为是无神的，因为当时在罗马无神是无神论是被定死罪的，现在好像觉得无神的好像在罗马的时候无神论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被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无神的，所以他们就在这么说，我们是相信神，但是我们是相信独一的，然后我们就他们就开始讲这试图解释三位一体这样一个概念。那用希腊哲学来解释信仰有好处，可以帮助护教，但也是带来了，如果用法不当会带来很多很多弊端。为什么？因为当时认为就是以为哲学被认为是普遍接受的一个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基督教应该是反过来，对不对？什么是标准？基督教信仰才是一个标准，哲学是要反过来，它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就反过来了，整个次序就反过来了。那用当然在当时来讲，用希腊哲学是非常非常完善的，可以说是被很多人都就是推崇备至。那么他们就说，你既然你们相信希腊哲学，那我们就讲说基督教是最符合哲学的。那么到了后来的我们那个在亚特兰大，不也在亚历山大的，而且亚历山大那个第一世界上第一座的神学院里面，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院长叫俄里根，大家听说过这个人，教父俄里根， 他是非常推崇这个哲学，他认为基督教是最高的哲学，是哲学的皇，这皇冠就是基督教信仰。如果你从逻辑上来看，他这话不过分，但是基督教不是哲，基督教超越哲学，他是一定要超越哲学。好，这是用哲学来进行会。第二呢，就是用圣经的旧约，因为当时的旧约圣经已经很流行，是翻译成希腊文啊，希腊译本，很多人对旧约圣经都比较这个尊重，因为那是犹太人的信仰嘛，那他们就用说这个新约圣经不是突如其来的，是有旧约为背景的，那么证明这个耶稣基督呢啊，就是几千年这么几千年神所预言的这位救主。讲到基督教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而且是可信的啊，这些都是来这个呼叫，然后呢，通过信徒的崇高的这种品德，高尚的品德来见证耶稣基督。罗马天主教啊，是基督徒是罗马天主最好的奴隶，他们有社会责任，敢于担当，而且遵纪守法，他们只是有自己的信仰。通过这样的呼叫呢。当时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呼叫，包括希腊的，还有拉丁的，就希腊文化的呼叫，有拉丁文化的呼叫。那他们这两边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罗马的这个教会已经到了罗马的啊，不少，因为罗马本身是东罗马西罗马，那在文化上就变成有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那这两种文化就造成了后来教会的分裂，起到很大很大的。以致包括在大公教会当中，互相之间啊，两边在指责对方为异端，出现很多的异端。当异端被指出的时候，那些教会的正统教义慢慢就浮出来，都是通过这两种文化撞击下面产生的。所以呢，这是提到一些护教家，就包括我们叫希腊护教家，还有拉丁的护教家，还有在这个时候呢，基督教的护教学，还有基督教神学就开始发展起来。护教学是来 defense 啊，而这个基督教神学是 offense。护教学就是你来攻击我的时候，我来跟你解释。而基督教神学呢，是一种 offense， 是我们不仅仅是护教，而且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传出去，很主动的向你传扬说基督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啊，这个 theology and apologetics， 这是。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的一个信仰，一个比较系统的开始发展起来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对内的逼迫呢？怎么样防止对内逼迫的一个回应呢？就是强调主教的权柄。那记不记得在伊格纳修听的说，主教以前是两层嘛，对不对？就只有长老和这个执事两层，那么慢慢的主教的地位就开始被高升，是因为有逼迫的缘故。而这些主教往往都是信仰比较坚固的，所以他们就强调说，当外边出现纷争的分裂的时候，这一帮那一帮都没，主教在哪儿，教会就在哪儿，所以你要跟着主教，是这主教的代表教会的正统，这是当时他们所强调的。然后他们强调大公教会的合一性，不是可以分裂的。然后呢，强调圣礼的客观性啊，讲的多纳同主义为什么说那个啊，说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他又回来了，他还成为主教了，他的圣礼就变成无效了啊。这里面讲的说那个圣礼的有效性不在于施洗的或者执行圣礼的这个人是不是敬虔的，是不是怎么样的，而是他是因为是神透过这样一个人，是神的圣灵透过他在圣礼后面来使他有效，借着信心。在圣灵作用下，使一只圣礼才有效，不在乎执行圣礼的这个人，给他施洗的这个人是完成他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真得救，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事。但是神他只要是被合法的、合理的放到这样一个职分上，他执行这个，他就是有效的啊。讲到这个东西，然后咱们对异端进行回应呢，就产生了基督教神学呼叫学，然后接下来就是圣经。正点，然后强调教会的使徒性啊 ，apostolic church 一定要建在使徒所传递的根基上，不是说啊我拉一帮人出去，我找个地方找个人去讲道，然后就变成什么教会了，这个教会就变成是没有任何的根基。说教会一定要连接于使徒，那么这些东西对当时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但同时也会带来为后边的事情，如果稍微一不小心就带来一些偏差。所以我们看早期的这些东西非常正确，但是后边只要后来稍不小心，慢慢就会变得使徒的强调使徒性的教会，出现了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对使徒的乘船的一些错误的理解，等等等等这些，包括基督教神学、基督教护教学，最早期一直到宗教改革以前，都是以希腊哲学为核心的，那么就慢慢把基督教思想呢就变成很哲学性的，变成一种哲理、一种思想，而慢慢失去它的神圣性的那个信仰的层面。所以这些都需要宗教改革以后，要对这些进行一个reform， 进行一个回归。这是为什么提到说宗教改革是必须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们就把这个圣经正点呢，我就留在下次。这是上次一直提到说能不能提到，这是我加进去，在讲义里边好像没有提到。关于圣经是新约圣经是怎么正点成点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用
这样
子。这个护教运动里面有一些主要的概
念。有。护教里面的话，像希腊那边的话，像尤斯丁，就是叫殉道的尤斯丁，就是很好的一个最早期的叫 first principle， 就是他写的第一护教的原则。你可以去网上去查那个泰丽姐妹让我把这些带上英文，我尽量把英文加上去了，大家可以看到说有点英文的可以到网上，现在这些资料很容易查到，就是早期的护教家，包括这个希腊的护教家比较多，这个拉丁的神学家比较多。那么他们从不同的 approach， 他们来讲，那拉丁的呢更讲究是一种圣经内在的一种。拉丁的神学家大部分都是律师出身，他特别讲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律法的这种立约的这种关系来解释圣经。而希腊的神学家呢，大部分都是哲学出身，所以他是往从逻辑学这方面这样，所以他们是两个不同的 approach。那这两个不同的 approach 就造成对信仰的一些不同的一些 focus 的侧重点是什么啊？所以这些呢，到后面都会慢慢的把它这怎么说呢？这些分歧慢慢就会越来越大，就造成了大概1050年左右就变成东方教会的东西教会的分裂，大分裂，就是这些文本都是在里面。我这讲义上我大概没有给几个，如果你这个希望要知道了解一些，或者了解一些有哪些护教家早期的，因为早期护教非常简单，早期的护教家真是非常简单。那我如果你想学护教学的话呢，来我但是我可以介绍一下护教学的几种叫五种护教方法，都是一些比较现代的护教的方式，对我们现代的那早期的护教非常非常简单，基本就是讲的用很简单的事情来解释基督教信仰。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